不知从何时起，雾霾锁京城成了每年冬季的新常态，口罩和空气净化器跻身热门商品，百姓嘴边时常挂着 PM2.5 这样的气象术语，空气污染成了中国和首都北京的一块心病。然而在经历了暂时性的 APEC 蓝和 G20 蓝之后，从去年开始，无论是北京的市民还是国内外的媒体，都纷纷表示北京的天蓝了，空气也好多了。联合国环境署在今年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，甚至赞扬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经验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型。那么北京如今的空气质量究竟如何？20年的治理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经验？又有哪些方面仍需努力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联合国新闻采访了环境署报告的主要作者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教授。请听钱思文的报道。
这份题为《北京20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》的报告，由联合国环境署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发布，由数十名国内外专家历时2年完成，分析了北京在1998到2017年间的空气治理措施和效果。贺教授表示，过去20年来，北京的经济总量增长了10倍，机动车数量增长了3.5倍，能耗增长近90%，人口增长近80%，快速的发展对空气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压力。
压力主要来自于4大方面，一个是燃煤相关的污染物的排放，无论是发电的燃煤、工业的燃煤还是民用的燃煤，在过去20年当中，特别是早期的时候，消耗量非常的大。北京在1998年的时候，整个城市每年会消耗2800万吨的煤。第二类的就是机动车、物流、货运卡车的量大大的增加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工业，在2008年以前有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啊，现在仍然还有东郊的焦化呀、化工啊这种工业园区。然后就是建筑和各类的道路、扬尘。
为了应对上述4个方面的污染压力，尤其是作为核心的燃煤和机动车污染，北京从1998年起，根据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，制定了一系列空气改善计划，将相关措施纳入地方立法，同时配合全市1000多个空气监测站的实时数据，及时评估执行效果。
燃煤从2800万吨逐渐降到了现在消耗在400万吨，然后还在减少，在200-300万吨每这个水平。燃煤现在的排放标准啊，目前实施的叫超低排放的标准，清洁燃煤的这种技术，特别是发电过程当中的降低的颗粒物的排放、氮氧化物的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，中国在清洁煤发电方面应该说是做到了世界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水平。机动车，北京在中国是最早实施各个阶段的机动车排放的控制标准，早于中国的其他的城市1到2年。
此外，北京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，通过经济补偿政策鼓励环保减排，而北京市民的鼎力支持也是治污工作的坚强后盾。
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，动员全社会，北京提出了共治共享，就共同治理、共同享受蓝天的这样一个计划，所以是公众参与和支持一直持续非常强，使这个连续20年改善的工作一直能够持续的产生效果。
贺教授表示，目前北京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 PM10 等主要污染物的浓度都出现了显著下降。
特别明显的就是在1998年到2017年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二氧化硫的浓度下降了93%。北京在1998年的时候，冬季二氧化硫还会达到120多，但是去年年平均二氧化硫只有6，从冬季的100多啊，降到了年平均只有6的这个水平，就到了个位数。所以说，在燃煤这个治理上显示了非常强的效果。 二氧化氮在98年以来下降了38%，然后这个 PM10 下降了55%。
而中国百姓最为关心的 PM2.5，自2013年列入国家标准开始监测后，也呈现出逐步改善的趋势。2013年，那些一周连发4次雾霾预警，数十条高速公路被迫关闭，雾霾天数创下纪录的日子，终于成为了过去。
PM2.5，13到17的话是35%的下降，按照13算到18，就6年的话是42%的下降。13年的时候，北京的 PM2.5年平均是89，去年已经降到了51，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呢，降幅还是非常明显的。以前有一个词儿叫爆表，北京大概从前年开始吧，就已经控制住，没有出现有爆表这种情况了。整个华北地区也逐渐的控制住了。
除了 PM2.5 的浓度降低，持续污染的天数也在减少。
冬天来，它也还会有，但是已经明显的少了。还有就是从去年开始，北京没有出现持续3天的雾霾，中高水平的那种浓度的还是会有，但它持续时间又缩短了，所以整个这个症状在明显的缓解，这个现象还是很清楚。
那么北京现在的空气质量究竟好不好？贺教授表示，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。
应该说跟自己的历史比啊，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改善。像秋冬季中污染的天数，2013年的时候会出现58天，到2018年的时候只有6天，6年当中减了43%。而优良天呢，2018年跟2013年比增加了51天，2013年的时候只有170多天，那么2018年呢到了227天，老百姓也明显感觉到蓝天多了。
然而，对比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准则，以及欧美国家的主要城市，现在的北京还有不小的差距。
北京去年 PM2.5 的年平均浓度是51，按照中国的现行的国家标准，达到空气质量标准的话，年平均应该是35，这个也是世卫组织的最低的一档标准，还有比较大的距离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跟欧美的这些城市来比的话，欧盟的28国的这些主要城市平均的 PM2.5 的水平应该是低于15，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城市的平均应该是低于10，就是个位数。所以要跟这个来比的话，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这个路要走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努力。
经历整整20年的治理，却仍然未能赶上欧美国家的水平。贺教授表示，这和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有关。
跟我们自己以前比，我们已经干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毕竟我们还有庞大的这种工业体系。跟欧洲和美国比，我们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每平方公里的排放的强度还是高的，特别是华北地区。北京的煤已经减得比较少了，但整个的化石能源使用还是比较比例高的。周边的这些城市，像河北啊、山东啊，这些煤的使用量还是在70%-80%。机动车方面，重型柴油车目前的治理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今年的7月1号，中国要开始实施国6的标准。当然，这个过程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进程，因为你国6标准的新车进来以后，那些老的车的逐步淘汰还会有一个时间的过程。但是对于北京来讲，它毕竟是可以减排的一个方面。
而如果想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实现更大幅度的改善，就需要从结构上做出根本性的调整。
整个这个地区偏煤炭消耗的，或者说偏化石能源消耗的能源结构，偏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和偏公路运输的交通结构，都是未来要区域性的调整的努力方向，才能使整个这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有改善，北京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。再往后更长的这个努力的话，就是要把治霾，就治理雾霾和低碳结合起来。我们的改善空气质量蓝天的国家目标 和履行巴黎协定的全球的减碳的目标结合起来，大幅度的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，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，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一步的改善空气质量。
贺教授同时提醒，在 PM2.5 浓度下降的同时，国内部分城市的臭氧浓度正在悄然上升，这又给未来的空气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课题。
目前中国可能我们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了 PM2.5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能见度，特别在秋冬季。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随着全国的 PM2.5 浓度的降低，中国的一些城市啊，臭氧的浓度开始在抬升，这个在科学上也有一些相关性。随着 PM2.5 的浓度降低，能见度变得更好，有利于臭氧的生成。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上呢，臭氧跟2.5啊或者颗粒物啊是分阶段的，而中国呢现在可能两个东西要协同治理，所以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就是要怎么样抑制住臭氧的上升的趋势，和 PM2.5 呢还要持续的往下降，下一步需要努力的一个难题。
前四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，